欢迎收听眼球力架电台，我是写手丹凤眼，
我是写手黄斑布。
我们上礼拜有介绍过，今天有一个重量级的来宾，
对，其实是两个啦，
两个，
对
对，
有一个比较大比较熟这样子，我们大家都有讲到，
有一个那个来宾，就是他不知不觉已经上了地下电台很多次，但是我们都没有察觉，
对，
究竟是为什么呢？因为他太吵还是
干
白噪音？
对，第一个来宾就是睫状肌，
我们常驻来宾，睫状肌，对，
我已经默默入侵了吧？嗯，
好，
好啊。
然后第二个就是很多人一直在敲碗，
哇、哦啊，欸，我们被敲一整年，我们到一周年的时候都还没请到，
不停的号召希望他出现的，
对 对,
對，这位同学
集满七颗龙珠，我们找到我们的主播视网膜，
嗨，大家好， yeah. 我是视网膜，嗨，哇，
好震惊的声音哦，
我觉得终于声音就这样啊，
终于可以给魔粉一个交代，
对。我们在第一集的时候，我们就得罪了一个魔粉，然后他就给我们一颗星，就再也没有联络了。
谁？
你认识那个？
施家军哦，
对，很气。
我觉得他之后都没来听过了。
好，我们大家可以聊那段。对，
我们之后就是我们每次录出不错的集数，我都回去看一下那个评价，说对，家俊你有没有改变？
对，因为那个评价就是一个人只能给一个评价，就是你如果有新的就会盖掉旧，
就会盖掉旧的。
对，他就永远卡在那个我们第一则评价。
我再去私讯给他，叫他来听，
不用
这一集可以来听。
但当初他之所以会有点不爽，就是因为我们聊的话题。
对，
算是有我们聊的话题吧。嗯嗯，对，我们开台的第一集就是聊了我们主播视网膜的 podcast 节目
Epic Fail。对，
2020年7月开播的吧，我也忘记，好久哦。
哦，真的好久哦。
对，
那个叫星期一啊，不是那个
新现场，
叫什么、啊、
现场？
星期六六点半、
哦、六点半左右，对对对、
哦、对对对
对对，
天哪，
看我很棒吧，
很棒，
我记多久，
他已经在我人生当中快要被抹灭消除了。
是一个
黑
掉的历史，
对，是一个黑历史。
实际上就是说，就是视网膜就是遭遇这么大的惨败，你们都没学到教训。评语这样写，他都不知道怎么办。
有吗？好像有、
啊，他就这样写。
对对对对 对, 對，
这到现在还留着吗？
对，留着。
对对对，
因为他留的时候，
那个一星就会看到他了，这样子。
是还好，因为通常大家留的时候就不会再回去看。
嗯，
就是你去一家很难吃的餐厅，你留完说感难吃，然后你也不会再
麦drop 就走了。
再开一次机会，吃完之后再改我的评价，不会有人那么这么仔细。
对，
最严格来说，他是魔粉，不是眼球粉的意思。
对啊，是吧？我觉得完全就是、啊，
应该是哦，应该是。
但好爱，他算是爱屋及乌的程度蛮大的、
欸，而且他的标题就写说"天字第一号魔粉报道"还是什么之类的。
我可以传给他啦，就把这节连接传给他，请他好好的收听一下。
好像、哦、是
没关系啊，我们是需要一些批评来，就是鞭策我们前进。
加油加油，
赶快灭火，免得再留一颗星。我们现在Spotify可以评分了，
对对对，再留，再给，没试没试过是不是？对，
再留一个给你。
最近这个礼拜就有很多听众来跟我们讲说，Spotify 可以评分嘞，然后我也突然发现说，现在有新增的这个功能。那用 Spotify 收听我们的听众也上去给我们打五星好评，帮我们平衡一下，以免我们被人家吃一颗星。
对，
我的五星你要花多少钱买？
你不是给过了吗？
没有啊 ，Spotify 还没啊。
哦、
也是不用这样交易，
没关系啊。
好啊，随便。
所以我们当初就是因为想要做出一个 Diss 视网膜 Podcast 的效果。但是结果
对，其实我们套好招，我们还先说，是我们先我想说、啊，你可以拿我当话题，这样比较有话题、
对，
我就想说，好，那我们就来蹭一下，蹭的好失败。
没有啊，就跟那个时候我们有跟台通说，我们会拿你当话题是一样的。
果然是没学到教训。
所以其实也是有想好的嘛。
有啊有啊，
就不知道准备
有先打招呼，有先打招呼。对，
但因为毕竟那时候台通刚起来，那个。铁粉的力量，
对对对。
2020年那时候是 Podcast 元年了，对，但对我来讲就是世界末日。
Podcast
最后一年，
真的是世界末日。
欸，我其实从那一次节目结束之后，就真的没有在 Podcast 上出现过。
别人的也没有吗？
没有没有，这是第一次。
哇，你看我们把它找回江湖里面来，已经告别人风清扬了。
那别人有邀请过你吗？去录一集又是干嘛？
有邀请过，但是我那时候就没有答应。
哇
哇，
非常荣幸。
没有啊，不是因为什么问题啦，就是单纯有时候是时间都不上。对对对，
那你还会有想再试试？
没有哎、欸，
他应该觉得就轻松很多吧。
再试试这个场域，
因为其实那个时候在做的时候，我觉得也没有想得很清楚，然后再来是。 我们那时候其实就是因为之前就有讲过啊，就一个礼拜只录一次，然后一次就给它剪成三集，就是有点套夹包这样，就是超级超级划算的录法。嗯、然后录之前我们也不会顺稿、嗯，也不会像我们刚刚有就是预热，嗯、就完完全全就是打开之后呢，看稿子上面乱写什么，就是乱聊这样。然后那时候，可是那时候的想象其实有点像是 live 的广播电台吧，哦，就是那种陪伴大家可能上下班的时候一起聊天，然后打屁的那种主持人。
嗯，这概念其实应该蛮对的，就是
对啊，概念其实应该对，到目前为止都没什么
问题。可是我们那个时候有被批评哦，就是有人自留言说什么这里是 podcast 的，干嘛用这种老广播人的方式来做广播？哦，就是有、
欸、他就知道你想做什么东西啊。
有些人是看得出来，但是
你们两个也不是广播人，
对吧、啊？因为有故意玩那种旧广播节目的。
哦，广告，可是我很喜欢那个环，我很喜欢那个环节，
而且还有整点新闻什么东西的，就是乱播一堆整点新闻、
哦，对，你们那时候
有，对，然后一集大概就半小时，就很短，然后我们就是每次录可能就只录不到两个小时，然后中间就几乎没有什么剪接，反正干就干就给他出去这样，我就把它当
我是觉得这个比较危险，
对，我就把它当 live 在做这样、嗯，所以我们做完之后基本上就是不会特别去修了、嗯，然后后来有几集就有开始修，但后来就觉得嗯算了啦，
好累哦，
覆水难收这样。然后加上因为我那时候住景美嘛、嗯、然后我要去录音的地方是在老天那边，就是在三重、嗯、然后我个人就是去三重的时候、啊、我就会觉得很累，因为太远，然后那时候又是夏天，所以我就不想要一个礼拜就是跟他碰面两三次，
频繁的
对我会觉得太累，
想看到他
太累，然后在他住的那地方就是车子没有办法停进去，就是
很细节，大概搜寻三重是像那种
宰相，
三重很多这种地方
了，对，应该知道整个城市都是
对，然后反正种种原因啦，后来就觉得太累，而且加上时间那时候本来就是另外再挤出来去弄的，所以后来就觉得放弃，就不用再继续打扰大家，
打扰
但你现在还是每个礼拜都有直播吗？嗯、
没有没有，我连 IG 直播，我之前好像最后一次跟观众说、欸，我们下礼拜四见哦，拜拜。
是还在景美的时候，
然后大概没有没有，大概在现在搬到新家之后哦，然后好像是十月，应该是在金钟奖之后有一次，然后播完之后我就再也没有播了。
哦，对啊，对对，因为那时候你还戴金钟的眼镜、
哦，对对对。然后我不知道哎、欸，我现在有时候就是拿起 IG， 然后可能要拍限动的时候，就想说，哎，现在晚上夜深人静，是不是干脆来开个直播？可是通常那时候拿起来时间已经大概十一点、十二点、哦，然后我就觉得、哦、一讲下去，因为我通常如果给我自己的预设是三十分钟的话，我通常就会讲一个半小时，就是会多三倍的时间，
热情大放送，
真的对。然后我后来就每次拿起来的时候，我最后就会坐爸就跑去跟柚子玩，不知道我现在觉得我自己把我自己的那个上下班时间割得越来越开了，
其实蛮好的吧。嗯，像我上次听到少某讲过一些东西，就是说他们做这一行的人就很容易，就是因为生活就是工作，所以就常常会没有抓不到时间休息，
分不清。
对啊，对啊，
我觉得这个听起来就真的是蛮恐怖的。对
对，像我觉得阿 D 就蛮累的，他不是有一个那个 Redo Daily 嘛，就是他的那个阿 D 日常的频道。然后他现在他应该到现在都还是有，就是去各种地方玩，他就会拿着 GoPro 录影啊什么，或者是聚餐啊，就会来找我们一两句。我觉得他，我其实很佩服啦。
他那个感觉真的很累耶，因为
是不是跟浩哥一样，就是到出国都还在录，就有点走火入魔。
但浩哥现在切的反而也比较开一点的，
对，他感觉也是有修正。
对，
那我觉得出国你就是反正你本来就会花一点时间在拍，就是拍东西记录嘛，嗯 ，for 你自己或是什么的也是有可能。所以你要是、嗯、哦，就是录了一些东西，然后拿来当剪成东西放在频道上，我现在还说得过去。
嗯，我觉得应该是录的时候你在想什么嘛，就你想的是我自己要记录、哦，然后。多做出来拿来放，像我们之前有放过，就是送我们去日本玩。那我觉得那个时候他应该就不会压力很大。对、
欸，我昨天半夜无聊才在那边翻，因为我最近在瘦身嘛，那我就想要看我之前到底最瘦到什么地步这样。然后我就翻到疫情期间那个时候节目，然后我发现我们那时候做了几个节目，就是一开始流量没有很好，后来都累积到十几万、十五万。
哦。开
vlog
新家什么的系列，
对，弟弟后来有到十四十五万、嗯、哦，
然后就是看那个出，就是不能去日本，
日本还有扣打、啊，
还有、
哦、
其实还有很多，
感觉弟弟可以再出一下。
我们现在没有时间剪。
没有没有，
对，
没有办法。
那个谁，感光细胞他们听到在这边，哎、啊欸，等一下，
皮皮虫，皮虫
你给我出来哦。
没有啊，万一之后就是有些地方就是对啊，
哪样 Omicron 流行起来之后就可以剪了。
今天搞好地狱。
没有，我的意思是说，搞不好有时候、
欸、我
們对，
没有
没有，搞不好花絮哪天就要放这个啦，对不对？啊。
那个哪？
你不要偷懒好吗
、欸？对啊，你现在是负责会员社群的总经理。
我现在有在固定发文啦，大家可以互动一下。每个月75块就可以跟集装营机互动喽。
猝不及防，
我觉得他快哭了。
猝不及防的业费，我们听我们电台的人应该也有蛮多是会员的吧？
哦，应该是。
我觉得有蛮大一部分重叠。嗯，请大家记得就是打开社群，然后去点那个集装机的 YT 会员发
文，废文系列。嗯，
欸、那个废文真的是很难推。到大家的河道上、欸、
就是一定要讲政治啊，但废文的前提就是当然是跟工作比较没什么关，嗯，对啊，
你今天说我们的会员对不对？
对，
我们会员蛮奇怪的，
哎、嗯欸，不要说他们一点都不奇怪。
不是，我说的奇怪是好的奇怪哦。
来来来，你说嘛，
刚才不是说我喜欢怪妹吗？因为一般人就是会员都会喜欢看那种频道的 host 发一些那种废文啊、嗯、生活文，但他们就不喜欢，他们喜欢看我们一些发一些认真的。
哦，所以
讨论
我们的频道属性有关系啦、嗯。对，因为后来看我们应该就是觉得说我在耍废之余还是要获取一点知识。对。
然后有很多会员其实是投了钱之后，他们也不求得到什么，
真的真的
就是一个心灵上的支持，
算是一个纳贡，就是支持我们的概念。
哦、对，
所以就是触及很低，集装机应该也不用太。
不用往心里去，
心里
对。
但我一年还是要交出些什么东西啊？你每个月75块，每个月75块，九九结账机，好可怜。
只差没有大哥哥大姐姐，
还是你要到街上拿牌子，然后用那个 QR code
帮帮我们订会员。
我觉得好可怕、哦。
我觉得会很多人。
哎、欸，你可以拍一段，你可以拍一个系列，就是你挂的那个 QR code 牌子，然后在路上一直走。
然后那天的计划就是结账机要拉10个人加入会员，这样。
你可以做个大致的结账机版
截制，真的好难过。
就是路上说先生可以耽误点时间嘛，然后就走掉了。
哎、欸，突然觉得很不错哎、欸。
什么？你认真吗？
感觉那个台北车站什么，就是南门外面那个边，
台北会打我
吗？南二门那边就很多人可以拉。
你跟那个林若雅就一人去看，可以拉几个会员是当气话、啊，就
对啊。
然后如果你拉赢他的话，新闻联播就换你。
哦，央视女神靠边打，
不用啊。用啊
我们就每个月比一次，然后比赢了下个月的那个联播就换谁。然后另外一个人就要去负责另外一个人的工作，
好残酷、啊。
好想看他
包货，好想
看他包货。
对，
是也不用这个样子、啊。
然后最后有颜若雅的包货心酸画面。
但的确，我3月是还没想好要干嘛。
没关系，可以慢慢想，还有年假可以想啊。
对，
过年回家，除夕吃完团圆饭，不知道干嘛，就想一下要干嘛。
你就可以体会工作跟生活绑在一起的感觉。
我没有，我没有，我的生活跟工作是完全可以分开的。
好好，我们走远了。刚聊到就是视网膜的 podcast 嘛，对不对？那其实这个也关系到我们刚出刚开台的时候的有一种算是路线之争嘛。那时候我们在讨论说，就是要试录几集才能开始，就是上到云端，就让大家可以看。
哦
然后就是因为视网膜的经验让我很害怕，我就说我们要至少录个5集10集，然后给朋友听。
太多了吧。
然后就是整个 OK 了，我们再上去。然后他就说没关系，我们做中学，我们就上去接受批评，
啊、
我们再改变。对。然后我就
真的批评来了。
我就想说，不是啊，就万一就前5集就定生死，就跟视网膜那样子，他就后面认真起来来不及，怎么办？
但还
就好险，我们后面还算有救回来了，
有稍微救回来。
对对对。
然后有慢慢踏入。
正
轨，对对对对 对,
對、嗯。好，讲到这边，我们就要来忏悔一下。我们说，作为一个就是想要就是笼络大家的 podcast， 我们先更正一下我们上一集的，就是有些资讯。对，第一个呢，就是我们上礼拜我跟丹峰也聊到说，就是李静蕾跟王力宏之间的争辩嘛，对不对？然后他丹峰也说、就是，
然后我主张李静蕾是个学历很好的人、嗯，然后
他
身边也是一可能是一些学历很好的朋友，然后一起帮他做这个公关的。的操作，
对，
就操作吧，
没错没错、嗯。然后我那时候听了觉得，嗯，蛮有道理，就是感觉就是，三个诸葛亮还是大于3个臭皮匠，对，
这是一定大于，
一定大于，对。然后
我被更正，
对，就熟知美国事务的听众来跟我们讲说，其实王力宏的学历很高，他那个读了威廉斯学院的，算是就是私校里面，尤其是文理学院方面是美国也可以排到第一名的学院。 所以理论上呢，如果王力宏他不是边缘人的话，他也会有一群很厉很高学历的朋友。可是应该只懂英文，
那可能是他人缘不好。
对，好，反正
但我有听说，就是因为之前都是李静蕾在帮他处理这些公关上面的事情哦，所以当你原本的公关经理离职转过来攻击你的时候，你就会瞬间
完蛋了，
被打烂，
毫无还手之力。不晓得，但是这需要证实。嗯嗯，好，所以你说还有下一个有什么要更正？
还有一个是我上一集就是在讲说，就是直辖市升格的问题，然后讲说有些比较偏僻的行政区，就是他可能就是因为升格以后他就会丧失掉就是选出最基层的首长的机会。嗯，然后我那时候就拿我们新北的乌来举例。嗯，那时候我就忽略一件事情，就是其实即使是升格直辖市，台湾还是有一些就是有六个行政区它是原住民区，那它就是基本上它就算升格到直辖市，它还是可以投出自己的首长，那乌来就是其中一个。嗯，所以其实升格之后乌来还是可以选区长，那我可能就是举例举错了，所以就是在这边跟大家更正一下。
嗯嗯，棒。
好，
在
你给一些负面
什么反应、啊，
也是不要这样。
今天的主题我们还是要回到来宾身上。
对，
就我们最近整个公司比较常有机会一起出去吃饭。哦，嗯，算是疫情比较缓和之后，
某一种疫情，对，
某一种疫情比较缓和之后，大家比较常聚在一起吃饭。然后那天我就发现视网膜有一个。算怪癖吗？就是一个奇特的小地方。
什么怪癖？
哦，你吃饭好意思说别人怪癖？
然后火锅之前不是会拿酱料吗？
对。
然后拿完酱料之后回来，就看到是我们在吃沙茶酱。
等一下，吃沙茶酱很奇怪吗？
单吃吗？
还好吧。
然后我就看到他，然后他就说：“哦，就是我平常就会把这当做一道菜在吃，
当做一道
小
菜
的。
可是其实我小时候去吃日式涮涮锅，我也会把那种就是沙茶酱接。”加饭，然后配
可是我会把它，我也会把它当那个佐料吃。可是我不会就一直、
你不会单吃
食堂。
没
有
没有没有，你们真的去吃火锅店一定要试试看。你就是你就是加沙茶酱之后加一点点酱油，然后比例大概10:1，然后重点是葱要加很多，然后你把那个葱跟沙茶酱就拉拉哎、欸，
哦，变一个小菜，
对，变一个，
哦、
然后
因为有葱啊，
那个葱会非常的好吃。然后我常常就是我其实以前用酱的时候，是一开始去火锅店用酱的时候，我想说我喜欢吃葱，所以葱加了沙茶酱之后把它搅匀之后，我就想说，哎、欸，等下可以来沾酱。但有一次我就是用筷子夹了葱吃了之后，觉得很好吃，
意外
的
发现
惊为天人。
对，然后那个时候那个肉跟菜还没有来吧，我就先去装了白饭，然后我就白饭跟那个沙茶酱这样一直吃吃，然后白饭就吃完了，
开启另外一个世界。
对，然后后来我发现，哎、欸，不用白饭更好吃，所以它就变成是
白饭多
余了。
对，就其中了一道前菜这样。
那不会太咸哦？
不会，你只要葱加的够多就不会，然后再加一点蒜头会更香
哦。所以你有评比过哪一间火锅？
那个这一锅的
哦，这有比
这一锅是这一锅是连锁的，
对，
它是连锁、
对，这一锅的沙茶酱跟葱跟蒜
我好像不错，
加在一起真的很好吃。
对，啊，如果这一锅最近生意有变好，
对，记得收据。
钱要回
钱跟收据我，
我们没有谈好任何的业费，变成一个纯粹的推荐。
嗯，对。好，那你算我，你知道丹凤眼吃饭有个怪癖吗？
但我也有怪癖，
有吗？
他的怪癖就是他会把肉放到最后吃，全部的肉、
这个不算怪癖，
就是不算
怪，
很怪、
这哪里怪？
我也会、
全部的肉、
对啊，
等一下，我觉得这是派别，这不是怪癖，
这是最好吃要留到最后吃啊。
可是你不用配饭吗？
没有，我最后一口一定会吃肉，可是我不会整个都肉都全部单独吃、
我会一口一口这样配，
对对对，一定要搭配把它最后配完，跟咖喱一样，
饭有菜跟汤可以配啊，
对啊。
可是我看你没有特别把
不然配菜是干嘛用的？配菜就是来配饭用的。
对啊，
肉也是啊，
不是啊，饭跟菜一起吃完之后再吃肉很爽。我小时候到大都是这样吃，
笼络另外一个人失败。
现在比较没有，是因为我后来觉得好像要先吃蛋白质，再吃菜，再吃淀粉。
啊，等一下，这
个是个
健康
的
健康
饮食习惯。
对，我现在有点改顺序，所以我现在其实是先吃肉，然后再吃菜，然后再吃饭，所以最后饭会有点干。可是我以前是我在没有要瘦身的时候，我真的是。肉会吃最后，
哎、欸，所以这样吃先后顺序是真的有差哦。
我不知道，
应该就是先消化蛋白质吧。
但中医都叫我这样吃。
哦，好好，那应该是有依据。
我们推测完之后，让听众来跟着我们。
哎、欸，你们知道我的一个小 秘密嘛。
哦，有更多的怪癖来了，
说出来，
就是跟吃东西有关的东西，
请说，
请说。哎、
欸，你们不知道吗？
你要说我才知道、啊。
看我们有没有，
你说不吃牛就不算了。
对啊，對啊牛那个太烂了。
牛没有，因为我不是跟大家讲过说我不吃牛是因为我的前世是牛什么的嘛。
对对对。
然后后来我原本听的时候，我原本觉得是在欧北贡、嗯，然后后来其实我有一个特异功能。
啊！我特异功能，
来你说我在听、
就是、我哦，这个我知道，
我听过，对
对、
啊
就是。
等一下，
就是我可以反刍。
哎、啊，我没听过这个，我听错了。因为之前是
我
们有跟我讲过，说他吃到牛会流眼泪，然后我想说，哇，这个就是有点厉害，
啊、这也是、
啊、这个感应能力。
对，
那你又可以演戏耶，演哭戏。
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吃到一块肉，如果它是牛肉，我不知道它是牛肉，我一样会掉眼泪。
哎、啊欸，可是那如果你知道的话，你还吃得下去吗？
不会，我就不会吃，
所以你没办法靠这招演戏。
对，没办法，
因为你带牛肉干是没有用的、哦。
没有啊，那搞不好
别人
偷
帮他偷
夹，偷
夹。对啊，
不行，
导演就塞给他，
会生气，
对啊，
会生气，才会生气。
对啊，
不
能不能有特定目的去吃、啊。
那反刍是怎么回事？
反刍就是吃完饭之后，你可以再弄出来重吃一次啊。
从哪？从胃还是从哪里？
这样这样是
我
第一次公开的讲这件事情，但反正在地下电台没关系，
可以可以，
就 under table
听起来像卖药的。
就是你吃完饭之后，我如果在一个小时之内，通常可以把这些餐的东西再弄回到口腔里重吃。
就是你吃的顺序，它被堆在下面，你有办法把它选出来吗？
好屌哦！
我没有办法选，但是它就出来就会是刚咬烂的那个感觉、哦哦、可是很多人会觉得很恶心，跟呕吐什么一样，但其实不会，它就是、嗯、对我来说，它就是吃下去的东西，然后很香，我把它咬一咬之后吃得很开心的那个状态。所以我小时候吃麦当劳吃鸡块薯条的时候，那个我弟跟我哥他们说，你不要跟我抢，你明明就可以反刍，你吃这么多
我这么小就吃可以，
到底
到底是放在哪里啊？是仓鼠的放在这个夹囊，还是放在食道的某个位置？
我不知道。然后因为我公司不是有健康检查嘛，其实我还没做。
对，
對然后刚好今年的一二月要去做，我就想说我去做
一下
上消化道的检查，到底有
有发现这么多个洞的，
而且这个不是
你有个小的胃，
对，
而且这不是胃食道逆流，因为胃食道逆流会有带着胃酸，然后是很不舒服的。可是我是非常舒服的。弄出来、
啊、好屌啊，这真的很屌、欸、
吃一吃再非常舒服的吞下去我就这样子活了27年。
所以你觉得很好吃的东西你会这样反刍出来然后再吃一次吗？
会啊
我开始相信它真的是牛了。
你现在会
吗？我觉得真的是牛，
我会在大家看不到的时候我不敢在大家面前。
你最近一次是什么时候？
可能昨天吧。
Oh my god
是什么东西那么好吃？
最近可能比较还好，因为最近吃的东西都不是很好吃。
那你昨天吃什么？你昨天吃了很好吃的东西吗？
我忘记了。
哦，日式料理。
但是吃这东西，如果你反刍要容易成功的话，水要喝得够多哦。然后另外一个障碍是不可以喝奶茶或者是牛奶，因为如果你喝奶类东西下去之后，你反刍出来的东西会酸。
哦，因为它很快就会碰到胃酸就变质。
然后尤其是奶精类东西更恶心，就是。反刍出来之后跟牛奶的鲜奶茶的感觉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后来都不喝奶精的奶茶，是因为我知道那个东西进到身体里面之后味道很恶，而且其实感觉就是一个垃圾。
Oh my god， 我们到底学什么知识、啊、
然后还有刚刚讲到吃火锅嘛，直接聊开了，
大放松。
吃火锅不是大家都会说什么吃火锅之后喝可乐会很伤身体吗、嗯、你知道什么吗、嗯、因为我就吃完火锅之后喝可乐反刍出来的东西会是一团泥、
oh,
就是气泡泥、oh. 就是很怪的那种感觉，
所以是很软很稠稠的那种
程度。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嗯，你不要乱反刍哦，
我
真的怕你
有一句
我们主题不是小怪癖、啊、是不是有点太大
然后因为身边有些比较亲近的人就大家知道我有这个特异功能，然后有时候吃完晚餐的时候，比如说七八点吃晚餐，然后九点十点的时候，比如说我们七八点吃水饺好了、然后八点九点还闻到水饺味道，说你不要再反刍了，
闻到水饺的味道，刚才味道好恐怖。
Oh my god，
除非你他一直闭着嘴巴默默做完反刍，不然那个味道应该会被闻到、
欸、可是这个就是虽然听起来有点恐怖，可是其实有个好处，就是应该方便减肥，就是你很嘴馋的时候可以反刍出来、哦、然后反你热量不会增加。
我有一阵子用这种方式、哦、如果我吃宵夜的时候，我可能吃了洋芋片或者是吃了薯条炸鸡，我就把它全部吐去马桶，然后我就觉得很开心。
哦，对，可以把它挤出，还可以挤出来，
就是没有什么负担的呕吐。
对、嗯、对，我就可以把它吐掉。
哦，所以哪一天我们在你的办公室看到你没有什么吃东西，但在嘴巴在嚼，
大家可以盯他嘴巴。
学校机每次就会看办公室看，
我侧个脸，我就会看到你了，你知道吗？我就看你那边咬东西，我每有时候看一下，有时候哎，你在嘴巴馋哦。
我在办公室，我在办公室好像不会。因为我知道很诡异，
真的是蛮恐怖。
那、哦、我现在讲完之后，我就可以做了。
我想看，我想看。
你们要看鸡腿吗？
我想看，我想看。
对，我们刚才来之前，晚餐吃鸡腿，
相隔时间已经过了一个小时，
是可以反刍的时候。
因为太久的话，会弄出来会痛，就是反而就会有那个胃酸，就是太多。
对，因为。好像食物刚吃下去的时候还不会那么快泡到胃酸，
对，
只需要一阵子。
对，如果超过两个小时你再弄出来的话，你的食道可能就会被刺到，就有点痛，但是不会到受伤了。对，
所以它的喷门或幽门是随意，就是、欸、是随意机是可以控制的。
哦，这么说好像是、欸、
对，打开、
欸、
上去
是吗？那个是喷门在控制是
不是，就是那个中间应该也会有一个，就是我们不能控制的机会卡住在那边。
我觉得这一集会有很多肠胃科的医师在下面留言，
谢谢，就欢迎跟着我们的知识，
欢迎来，欢迎来找眼球地下电台，就是冠名业配肠胃科的那个，
对，为您解答凡俗的大秘密。
对，但是有一件很有趣的事情是我其实自己知道。我的东西要出来的时候可不可以出来，就是我知道它是酸的还是不是酸的。
哦，嗯，
是感觉到那个气味吗？
就是我感觉得到，我不知道，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感觉，我不会形容，但是我就知道这现在不能反刍、哦、因为它已经酸掉了。这样
感觉酸掉应该是会有变成气体，就是类似胀气，感觉会不会顶住那个门啊，所以可能会比较难打开，
像现在就不能。
我想看你的鸡腿，
味道越浓。
你刚刚说什么？你想看他鸡腿？
我想看他鸡腿啊！
你发言谨慎一点。
鸡腿没有？怎么鸡腿怎么了吗？
好，没事。
等一下，脏东西。
我觉得听完这怪癖之后，我们就是原本想说，
我觉得饱了，
大家小怪癖，结果就变得好像
比不上
大爆料，大爆料
比不上。
像我的怪癖可能就是什么洗澡前你要洗脸之类的
啊，真的、
哦、这种很
好无聊哦。
跟他比起来就无聊，
真的真的
没有，这就算平常听到也觉得很无聊吗？
洗澡前一定要洗脸，
先洗脸、
哦。我也是啊，
就是我要觉得我的脸是干干净净，然后躺到床上。
我也是，嗯，
洗澡前，
不洗澡前，睡觉前啊，讲错了，
哦，睡觉前，对 对, 對，
这又更无聊了，
这超无聊的。
我可以不洗澡，但我一定要洗脸。
更多怪癖出现，
没有
更多资讯来了。
很醉的时候就没有办法，因为你有点失去行为能力。嗯，但在正常状态下，
有意识的情况下，
哦，我会刷牙。只会刷牙，
那你分享一点怪癖，你看不就是羞辱他的怪癖吗？
对啊，那你分享一点怪癖。
对，
我对于有些事情我就是做过之后我觉得是一个好的习惯的话，我会一直去做，像是
你不要趁机打自己广告好不好、啊、这根本就怪癖，
他在介绍自己是两家父母，
自从我早起之后我就每天早起。对
啊，什么，等一下，不是不是，
好，你先讲完。
第一点孝顺，第二点真的
没有，因为我那时候就是在我小大概高中或大学的时候，我捐过一次头发，嗯，然后是直接把它剪掉的，因为我头发都不会不染不烫，所以我后来就是平均大概留了大概30公分以上之后，我就会把它一次剪短，然后就拿去捐，然后我就这个习惯就开始一直培养，然后人家都跟我说你去烫头发，你去染头发，我就说不要不要不要，我要到时候去捐，然后就不知道在坚持什么。
所以你这种小
学听完，我觉得这是业配没错。
他
就是个这么善良的女孩子，为了她捐头发，她都不会去染烫她的头发，
啊、不染不烫，
这是国小课本出现的那个人吗？
对啊，
什么
海伦睫状肌？
我没有办法突破我自己的心房，哎、欸，我真的没有办法突破，哎、欸，这不是一个怪癖吗？
你可以带来一点会有损名声的怪癖吗？
对啊，就是听完之后觉得啊，你这个好怪哦、喔、啊，捐头发没有到很怪，
没有，我只是，
那你有没有其他的怪癖吗？我马上问错他。
对，你要问错，你还不如观察我还比较好吧。
我还有一个怪癖，就是我绝对不上没有免治马桶的厕所。
哎、
欸，在外面，
那在外面怎么办？在外面怎么办？
不上啊。
哦，男生好像没差，至少、
啊
就是、
可以吗？我不行。
小便，我不是说小便，我是说大便。
哦，
对啊，
对啊，好像
不一定每天出去都会，
所以你从小家里就有？
没有没有，是后来习惯、
啊，后来习惯了，
后来习惯之后，我觉得用卫生纸根本就擦不干净。
哦，合理合理，
是
好像知道太多，
没错，
这集味道越浓。
还是我们聊点比较
聊点比较
我们刚刚讲的都是一些吃饭的时候不能听的东西。
对，先了解视觉上的东西啊，不要聊嗅觉。
你们现在这个警示好像打的有点太慢
了。哦，没关系啊，我们是礼拜天晚上八点嘛，八点应该大家应该吃完饭。
八点
刚吃完，
刚吃吗？或者怎样？
刚好可以反刍的时候。
我们再聊点比较轻松的话题，因为我们来之前就刚好在聊到最近在看什么
台剧，
台剧，
嗯
嗯，
然后就聊到《华灯初上》，
在，
嗯，所以大家对于这剧、这部片、这部剧的评价如何？
我给非常高的评价，欸，因为我是真的觉得非常的喜欢。说白一点啊，就直接讲好了。我觉得 Netflix 在台湾，因为我其实一般在用 Netflix 看戏的时候，我都是来看韩剧。
那
我看剧真的看非常多，然后我就觉得他们原创，就韩国那边原创的戏剧真的都很强。
嗯，
那可能因为跟成本很高有关系。然后台湾这边的话，前两年推出来的，我都就是
没那么喜欢，
就是一集可能就停了，或是没有到一集就停了。
那算很严格哎。
对，然后
口味不符。
然后华灯应该是我目前台湾的 Netflix 原创目前唯一一个就是从第一集看完之后还继续追到第二季的戀劇。
嗯，
哦，
这算是
高评价
的。
对对，
但我也是就这样一直看下去。
嗯，他的就是我觉得他这个节奏感跟营造你想看下一集感觉其实做的还不错。
嗯嗯，他中间断的地方断的很好，然后再来是有一个重点，他没有到很长，他一集就是39分钟到40集，
他有好好控制他的。
这两点其实就是斯卡罗最大的败笔之一，就是他太长，然后他的下一集的诱惑力又太低。然后我觉得他对我斯卡罗跟我讲，刚好完全两个相反的状况，就是斯卡罗上片之前是我很期待，然后看了以后就算失望。然后这个就是大家在讲《华灯初上》开始很好看的时候，我就看那个预告看一下，这有什么好看的啊？看起来很普啊。
嗯，
然后我也是觉得有点还好。
其实我有点不想看的。然后是那天就我看我妈又在看那个中国的陆剧，然后我就说：“干，不要看这个好不好？”我弟都给你 Netflix 的账号可以看的，你看一下别的好。我们说：“不然你看《华灯》好了，看一看。”然后我自己就哎，好不错，然后直接把第一季看完了。
我是在家里看到说，我爸妈都在开始看，然后就说：“嗯，这样我会不会变全世界最后一个看的？”
有忧患意识，对。对，所以它就是一个反转，就比预告好看的东西。
对，这部戏在社群上的反应很好了。其实现在网络影响那个影视产业真的也是蛮大的。
对，而且它很好讨论。
对啊，我现在就在想第57届电视金钟奖这些人出席，哎，如果他们啊，对他们那个是可以报，就如果出席的话，不知道会穿成什么样子。
应该会穿成剧中的样子。
我昨天才问我经纪人一个问题。就说吴康仁如果他用第二季的角色去报奖的话，他要报最佳男主角还是最佳女主角？
哦，之前就有人在讨论这个问题。
哦，这个问题很好哎。
可是之前那个男儿王是不是入选？应该是以男主角入选。
哎，我忘记了，我没有印象，
好像是我，因为我觉得他入围最佳男主角，所以应该理论上还是以他的就是生理性别去分。
但是他演的是一个，他是演第三性公关，
对。对，
嗯，
所以他的自我认同应该是女性。
嗯，以
第三性
话题里面来说，应该是
哦。
对，嗯，现在是担心爆雷吗？
对，应该还好啦，因为吴康仁这个角色蛮常在新闻上出现的，
对，而且他自己聊得很开心，
就有点难仿了。大家应该只知道吴康仁在第二季有演一个这样的角色，可是还不知道他到底会跟
确切是怎么
原本的主角群会有什么互动。
嗯
嗯，
这是什么预告？会擦出什么火花呢？
就还好，所以不会，这应该到很爆雷的程度。
嗯，
但我只是觉得刚刚那个问题很值得深思。
对啊，对啊，
就是，可能是未来一个就是可能颁奖典礼会遇到的问题了。
嗯，
现在
总不能说个最佳第三性奖，就是
有些人就说要把那个男女分拿掉啊。
哦，
就
最佳
演员，
其实我觉得这样很合理。
那这样只剩一个，
对啊，就只剩一个哎，
欸。啊，可是这样的话就会少一个人啊。
对对
对，
然后还是要颁两个，
还是颁三个？就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
第三名好尴尬。今天我就是刚好打败第四名，所以我上来这边。
特优演员跟什么优演员
佳作
佳作
拿了一个金马佳作，很尴尬。
而且我们刚好聊到我们的最喜欢的演员
哦，对对，应该说
现在大家的进度是，哎，欸，是我们已经看完了，然后杰壮姐看完了，
嗯，
你们两季都看完了？
没有，我第二季看到第三季
啊，哦，第三
季，
哦，
只有我防雷是不是？
你第二季全完了是不是？
哦，全完了。
然后红斑不是看完
第一季？对，我们
现在进度我最落后，
对对对，
我才看到第一季第六集
哦，
嗯，然后我看到林心如去打撞球的时候，
你就被魅惑了吗？
对，然后我第一个想法是， 看她真的好漂亮。
他一直都很
我是个简单的男人。
对，就是但前面集数是蛮漂亮的，但是他那个撞球那一段的时候真的是，
对，前面应该是觉得哇保养的真好，对，对，然后后面就是哇，
就是心有点被打动的感觉。
明明不是在跟你打撞球，自以为自己在球桌上。
对，然后第二个想法就是凤凰电波真的很厉害。
这又是什么业配？
就之前他在计程车上都有林心如，然后加上凤凰电波拉皮鞋的那个，然后你就想说，他在代言词中可能也有试用过，然后可能效果蛮好这样。
而且林心如这次算不是也算是一种大洗白吗？
洗白？
他
有到
洗白吗？
就是他之前不是有那个注销那个中国工作室的事情。
其实不瞒大家说，我第一次认识林心如的时候是2016年北京的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的一个节目。然后我那时候单纯就是因为我们要做春晚，所以我去看了对岸的春晚，然后我才发现哦，台湾有一个女生叫林心如，然后在那边唱歌。她唱什么歌呢？她跟梁咏琪还有另外一个女生忘记，她唱中国山水美，她说我很美，我是中国山水，是不
是？听起来又黑掉了。
最可怕的是我那时候觉得那首歌很好听，所以我就一直播一直播一直播，然后觉得好好听，好漂亮哦，这样。然后听一听之后就觉得我在干嘛这样。对，但后来其实他这两年算重心移到台湾了。
有對、啊、他算是蛮聪明的。
你说在关键的时刻
避开了那个波、
就
是、对
啊，就是感觉中可能有感觉到中国那边开始
动荡。
但是我从几个艺人朋友的口中得到的消息，就他是真的蛮喜欢台湾的人。
我之前是为了工作机会而去那边，
其实很多都这样了。对啊，
那个年代的演艺圈，我觉得应该蛮多是这种的。
对，尤其是他这种成名很早，在中国，因为中国以前的影视就比较贫乏，所以他们都看台湾的，所以就是在那边打出一些名气，就去那边就有点无痛接轨这样。
对、啊，而且我发现他有挂总监制还是什么？
对对对对，
总制片
还是制作人、忘记了。
所以我在想，这次那么就他阵容那么强势，他应该花了蛮多力气。
就是跟徐若瑄至于顾魏有点像的感觉。
哦，对对对，很像。而且他连一些客串演员都很猛。
差别是他演的比徐若瑄好。
什么意思？
没有啦，我觉得我很喜欢顾魏这部电影，可是徐若瑄应该可能是他们三个里面演技比较落后一点的。
我觉得讲演技说得过去啊。
对对 对,
對，应该不会被演上。
对 对,
對，毕竟是拿林心如来比。
对啊，
如果拿一个演技也没有到很突出来比，可能就会。
而且他那个另外两个就是也谢盈萱，然后孙什么芳，
孙可芳
，对啊，都是很厉害的演员。對啊、
所以对你们来说，杨谨华跟林心如，就是你们都是林心如派的。
你说我说长相的话，對
啊
對
啊，
我会选林心如。
如果是华灯，我会选林心如。
是哦，
对，其他戏就会再挑一下。
剩下我一个是杨谨华派的。
杨谨华就是演这部戏之前，我真的不确定她长什么样。我说哦，她的成名说是败犬女王，对对对，杨谨华。对，然后我就，
她在败犬
这个样子，
很漂亮啊。
对啊，
她在败犬
很漂亮。我就听说，就是我败犬很漂亮，然后一下子看到林心如，说哇，这个是看起来40岁女人很漂亮，应该是杨谨华。这种脸盲到这种程度，
你没有看过《还珠格格》吗？
我的天哪，
我有啊，可是就是我没有，我只看过一点片段。对，可是我大概知道就是她是演紫薇嘛，对不
对？
对
啊，
对
对，可是我无法连接起来。
超多哎、欸，世界多。
但众女角要选的话，我可能会选那个百合
哦，
谢欣颖
，Yuri，
百合，你觉得她是最美的？
对，
你说撇除就是打撞球之外，
打撞球她动摇了，
打撞球也是。在我动摇之前，我的心都是百合的，
所以你是 Henry，
也是没有那么坏啦。
OK，
那我觉得她跟刘品言就是有一种很融进角色的感觉。
对，刘品言也是蛮有趣，我也是从这一部戏重新认识他，因为我刚说《仙剑奇侠传》，我就是从《仙剑奇侠传》认识他的。
哦，对对对，他
那时候跟那个彭于晏，两个人演一对嘛。
对
对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然后我是那个时候才知道刘品言，然后这一次
女生叫阿如吗？还是
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对对对对。两个没有《仙剑奇侠传》的记忆吗？
还有那个、那个什么刘亦菲也是在《仙剑奇侠传》认识的、她那时候演赵灵儿啊。然后安以轩也是那时候演林月如啊。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胡歌那版很帅。
我有一个很怪的地方，就是我《仙剑奇侠传》连电动都没有玩过，
我也没玩过，
没关系，我有
很多都没玩过。你们人生白活了，
我在
那个是经典，
我都看我堂哥玩。
等一下，我在这一代 就是我的年纪这一代啊，
哦，真的，这样是蛮严重的。
讲出来这句话就会被公干的，
对，
就干你们杨过。
对，你跟我堂哥他们差不多年纪，他们那个时候真是真的超红的，还会分什么灵儿派跟林月如派，对不对？
哎，欸，我是幼稚园就在还没走那个迷宫嘞，真的，啊，我小时候给我阿姨带，所以我在家他们家里，我都在开始在玩那个《仙剑奇侠传》，然后根本看不懂剧情在
干什么。好了，没关系，都过去了。
所以我觉得刘品言真的很厉害。
哦，因为我有看未来妈妈，所以我还没那么差那么多。
哦，未来妈妈我没有看。嗯，
就是我觉得整个华灯就是他的那个历史感经营的还蛮不错的啦。嗯，不过就是到后面我帮你看，应该可能还没看到，就有一个台词有点败笔。没有，他就做一件事情，然后那个郭雪芙就说超会的，很会。那我想说，这好像不是1980年代会讲的话。
1980年代不会讲这种吗？
我看戏剧的时候有一个我觉得我没有办法改掉的强迫症，我也觉得很苦恼，就包括在华灯也是，我会一直去看演员的这一镜的动作跟下一镜的动作是不是连贯，然后华灯被我发现非常多个没有连贯。
没有被我发现，
对，
比如林心如上一镜明明就是手放着墙壁，下一镜却变成抱胸。然后我
没有，搞不好在那个转换镜头的时候，他有这个做一个
自然的动作。没有，完全没有。
他在对话中的话，
完全没有，
应该会，
他还是会动啊。
没有，没有，真的
没有，就是我跟你讲一句话，我就动一下那种感觉，啊。
然后反正我就是会一直去在意这些细节。然后有时候大家就问我说什么什么在演什么，我都讲不出来，因为我都在看这个。
这首节目就跟你讲太严格了，
真的太严格了。
我觉得做节目做媒体之后，就会失去看新闻、看节目、看戏剧的那些，就是
你这样就是工作跟生活没有分开。
这就没办法，
因为我觉得那就是对啊，因为像我现在看也会在想说，嗯，他这个镜位是什么？
我一直在看镜位的，自从我们开始拍官媒茶水表以后，我一直看他镜位。
说他这个哦，他这是在放那个水晶珠帘，
这好，这好聪明哦，这个好厉害，啊，怎么这样放？
对。
然后我脑海中就是，比如说两个人在房间里面怎么样的时候，然后我脑海中就是这个房间后面还有一堆摄影大哥，然后灯光什么吧，我那个画面全部都会想进去。
对，
就摄影机长怎样，然后一堆人在后面，然后就只有两个人在床上，然后我就会觉得这个房间很多人。
对，
对我昨天也是，就突然就是按暂停，然后说恩雅说，哎，后面那是谁？是不是呢？是不是全部人都在前厅啊？后面怎么会有人？
所以你有发觉有人穿是不是？
就是我看你会穿
的。对，然后我发现动作不一样的时候，我还会倒带，然后跟旁边人说：“哎，你看，我看，
我也是。”
我说：“真的哎，
影视从业人员。”
然后我想说他台词之间的那个关系，就是他这句是怎么样接到这一句，然后如果讲别的会不会更好什么之类的，就会在想，
好严重，看戏看得好累。
或者讲一些奇怪的成语的台词的时候，我就想到，一般正常人会这样子讲吗？就是会有一些不够口语的词汇。
对，但就是一个脑中的自然反应，我觉得已经有点难
对
去改它。
对，算是小怪癖。
另外一个是景象，因为他那个是在中山，他们的背景是在中山的那个条通嘛。
哦，对对
对。
然后我就发现，哦，其实1988年的台北跟2021年台北、2022年台北也没有差多少嘛，所以他那个景应该不太需要改吧，只要把那个什么路标啊，然后一些车子啊，把它弄得比较旧一点就好。
条通可能是真的没什么变。
对啊，但是有几幕我有看到，就是他那个后面很模糊的景深有那个会亮的那种路牌。
哦，
很新，这很变态，大家来找茬的。
天哪，这完全破坏那个观看体验，知道吗？
他们摄影师每次都崩溃了，每天播出去之后一直被找茬，说这个哪里没做好，那个没弄好，什么？
好，讲到华灯初上，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尾牙的时候想要做一个 dress code， 就是大家要模仿，就是华灯初上里面的角色。
嗯，
对，
那个设定，
我相信很多人应该今年的尾牙都是被要求要华灯初上的设定吧。
我觉得都是，
应该不会设定林静海吧，
超多的，
穿太空衣之类。
但我那时候看到我朋友，他们很多人就是唱歌或是跨年的时候，就是办 party 的时候，他们就会说要华灯初上嘛。嗯，我觉得我看到一个办到一个超好笑，他就办。这应该可以讲吧？一开始第一集就出现了，他就扮一具尸体。哦，
哎，那个尸体很吃妆哎，
啊，就弄
那个妆很重要。
不用啊，那个脸没有，你一开始根本看不到脸啊。
哦，一开始
你第一集的
靠背啊，是扮第一集的尸体。
对，他很有心，因为我要讲了，这第一集就会第一集就会出现东西啊。
对，
他一开始就出现那个红色高跟鞋，
他一只脚有穿，一只没穿。
他两只，他要准备一对，然后一只脚就有穿，一只脚没有穿，他就。
respect，
真的超好笑的。
算你认真，算你认真。
对对对，我觉得很棒。而且再跟大家推荐一下，如果你最近要办华灯初上的话，你也可以去办一开始去登山的三个小朋友哦。
对，登山社同学超好办的哦。
对，
那个我也有出戏。
对，
那三个我就觉得是2022年的人，
太长装
了，
对不
对？
对，那讲话的内容也是。然后我弟也没抓，他说他不是发现尸体，说就叫你不要，就说不要来了吧。就是你发现尸体会讲这种话，所以又不是下雨，就说不要来了吗？来干嘛来这边？
对，应该不会预设会发现尸体。
对，你发现尸体就跑了吗？就是那有人还在说叫你不要来了吧？
可是那因为他们的意思是说那边是被规范起来的地方，就是不能乱去一些危险的地方，然后就真的遇到事情了。哦、他们那种路线就是要不是遇到尸体，要不就遇到鬼，路线都是这样设定的。
可以。
但是我们的尾牙的那个 dress code 之所以会是华灯初上，就是因为动眼神经决定的。
哦，他是最喜欢选哪一部啊？
啊，
他应该蛮
喜欢哪一部？
他应该是蛮喜欢的，而且我也没有任何可以讨论的空间。
原来是被坑了，
有故事啊！
就有一天就
有一个爆料感。
我们尾牙的 dress code 来让华灯初上好不好？好，就这样决定了。
一读还来不及回，
好像可以耶，感觉外面那些人应该都会答应吧。好啦，那我们就出去宣布吧。
他先跟是我们自己聊完，然后跟外面人聊完，
有聊到吗？
有到聊完。
他们出来就说：“那我们尾牙就 dress code 华灯初上哦。”我就说：“哦哦，好啊，好啊，好啊。
欸”那时候我还没看，然后我想说：“干了，完蛋了，我要去准备西装嘛。”
我那时候也没看，我想说到底要干嘛？
啊，你们那时候还没看吗？
我没看啊，所以你看我看得很快吧？
那你看真的很快。
然后回去看一看，就发现好像有一些、
啊、有概念了，
有些简单的角色可以扮。
突然觉得感光细胞可以扮那个彪哥哎、欸，
我觉得他可以扮成哥。
凤小月，而且里面衬衫那不要穿的，衬衫不要穿的那种凤小月，赞的，
胸毛的凤小月，
他没有胸毛，应该吧？
半毛
有啊，
还有吗？
有啊，
他够穿好，衣服够穿好，
知道
吗？为什么你知道啊？
有一幕啊，好了，我不要再雷大家了。
你在说谁？
凤小月啊。
哦，我以为你说
感光细胞，我说感光细胞，
对不起，
我们可以叫他扮某一幕的凤小月
哦好，叫他穿白衬衫哦，然后把他泼湿，
是那。好，没关系，我们留给这些还没看的人一些。
没有没有，我现在讲的只是单纯就是一般
他自己对感光细胞的幻想。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好了，不要再隔空性骚扰我们的同事，
你已经性骚扰两个了。
哎呦，
好，我们今天聊了这么久，我们还是会邀请来宾一起参与我们后半部单元。就是新闻编辑室时间，
听起来你要进入哎什么之类
的。哎、欸，噔噔噔噔噔噔，哎，这个哎、欸、这个名字真的很容易被想到，好烦哦。
因为他就是你看我们下一个请教要 Q 的感觉就会很 C 这样子，
没办法。那我们刚才有讲到林心如，他那是那一阵子就是台湾发展不错，然后中国机会就跑过去了。
对，
然后我们。这礼拜有一则新闻是报一个这样子的艺人、哦、但他最近重返台湾的舞台，闪亮登场，
哇哦，
整个大洗白。
他是曾经哦有替我们频道的那个影片创下过惊人收视率的，
他那时候是流量保证、欸、
对、
对啊，其实只要每次有他流量都会超过平均的表现，像我们这礼拜的那个央视一分钟就有创下、大概目前就高于平均18%-20%左右的流量。
对，我们记下猛药，这次也是加了韩国瑜加罗志祥。啊、对，我们要讲的人就是罗志祥。
罗志祥同学，
小猪秀
修漏。我一直觉得修漏这个名字很听起来就很
low。 为什么英文名字会取名叫秀、
啊、对。
是好像是要搭配一下一些歌词、就比较好操、比较好讲一些歌词出来。
真的假的？我是不知道这个原因啊。
没有，我自己猜的，因为他常常歌词里面都会有一些什么、You gotta show，
然后你不用唱的东西。
不是 You gotta know 吗？
第二句就是 You gotta show。
哦，是哦。对他真的很不熟耶、
真的很
不熟。但那你们有看他这次复出的
我有
跨年，
我也有
晚会表演，
我全程把它调出来看完。对，
我有拉回去看，
我当下就转去了，而且我11:45 我那时候还在原本还在看红白，那红白那时候日本已经12:45了嘛，然后那时候就开始切台湾的各家，我想要看一下到底在干嘛，然后一切到那 MTV 就是傅崑萁在讲话，我想到底什么时候才要出来，给我罗志祥，
给我罗志祥，
结果后来发现原来他是过12:00才会出现，
哦是哦，
好像有
倒数完，
好像有偷偷改他的那个表演顺序
哦，
对，
他原本好像是什么8-9之，
哎那这样很厉害，就是他结束轮到他人都没走，下面人很多，
对，一元复始万象。更新，我回来了，这种感觉。
2022年的第一刻，让大家看到我小猪本人，这样
对对。但其实我觉得，以表演来说是蛮有水准的啦。
对，
对，
而且他以他的年龄来讲，我真的觉得有在练，有在
努力，就是有真是有人认真准备这个表演，这样子，
而且姿态也是摆得蛮低的。
对，感觉就是好像为了这一次。这一次就是靠这一次翻身，
对对，人生就看这一次。
但原谅我，我还是当下看还是会有点就是作呕。
他会讲原谅我，他直接讲。
我说我啦，原谅我，
原谅他还是有点作呕。
对，就是看着他的某些部位，就会开始
想
象一些奇怪的画面，我就觉得好。
好，就我在看的时候一直在想说，我们之前都会讲说那个什么就是艺人的私德到底应不应该影响。到他的演出，
对，
就是我们如何评价他的演出这样子。然后看完之后，我就想了一下，就觉得他那个表演是本身是 OK 的，但是要让我就是转而变成对他这个形象有好感，或者是变成他喜欢他的一份子，好像也是有点难。
但他发文之后还是获得了十几万的赞了，
超多。
我觉得就是那个沉默螺旋被打破了，
对啊，
螺粉终于可以出来透气了，
对啊，
就跟韩粉一样。
对对，所以我自己也是这样觉得，我就觉得说就是其实给他的机会跟我们就是值不值他可以分开来看，就是我觉得对啊，师德可能就是如果过了一阵子他看起来有诚意投入一个表演的话，我是觉得给他机会。那我们要不要喜欢他是另外一回事，
对啊，就是我他有权利付出，我们也有权利不喜欢他。
对对
对
对对对，没错，
对啊。但我们是喜欢他的啦，因为他流量保证。
我们希望他可以在台湾更多一些活动，那我们影片比较好接，
多走跳一下。
对，
因为有些中国网站那个影片都不知道去哪里找啊，在台湾就是有 YouTube 可以用。
他就是应该还有在就是继续运作吧。
他的频道嘛，
啊、
应该有、
啊，
可是我们后来就比较没有发了，因为也没有感觉，也没有什么话题，
就是节目不好看了、啊，
对，
對啊、那个流量都没有他按赞数多。
其实我在回去看他那个跨年的那个时候，我还在想说，干会不会下面都是嘘声啊，好可怜哦，
上面超嗨，
然后后来一发会想，哇哦，连续3首，而且人都超多，而且超就是都是会有欢呼或尖叫的，
而且媒体还有去访问，就白天的时候就问说你们来花莲要干嘛？他说我就来看罗志祥啊，我就要支持他，我。什么之类，就很多人特地去花莲看他、欸。
对啊，对啊，造势就是要这样造出来，
真的很猛。
对，而且那舞台效果，什么彩带一放下来，那个，然后满身那个大汗淋漓。
花莲，我回来了。
对啊，哇、哦，那种就是会让人家有振奋人心的感觉。
所以你年轻不懂事的时候，有没有喜欢罗志祥？
真的是很年轻的时候，国中吧，国中
有喜欢过，对不对？我国中的时候最讨厌女生，就是喜欢吴溜溜跟罗志祥那种。
罗志祥就算了，你另外一个说谁？
5566啊！
你要站56是不
是？
是
站起来，
所以你是56粉。
我曾经是，
你就是最典型的那种国中女生吗？
而且我小时候还想说，我现在不要急着去跟他们要签名，反正等他们老了之后，我就可以去要签名了，因为不会有人跟他们这样。
什么意思哦？所以你那时候就感觉到大家很讨厌他们？
没有没有，那时候大家都很红，但是因为你要去签名或是干嘛都要排队或是怎么样，很麻烦，然后跟你还要去花时间去。那我想说，反正我长大之后他们应该也不红了，那我之后再去找他们要签名、
哦，
他们有没有
想很远呢？
反正我长大之后我应该跟他们一样红了，我应该也可以去跟他们要签名，
说明他们要跟我要签名。
没有，我没有这样讲哇。
你的这个规划很远、欸，
真的想
很
远
啊，很远啊。然后后来我长大之后，后来就有一次就亲眼看到刀哥跟就是鞋子哥，我就 Oh my God！ 我的天啊，童年回忆都涌上心头了，那种感觉。
那你知道什么叫签名？
没有，但没干这种事啊。
还是人算不如天算、
欸。没有没有，是工作上还是要保持专业度。Oh. 对对对，这是专业度问题。但你看他的时候就会觉得，哇，我是童年偶像。Oh my God！
法器怎么到这边？
但总之，我觉得他的付出时间跟整个舞台都做得很好，都是非常的刚好。
我觉得对，
可是
精算有规划。对，
可是他那一天的收视率是第二名，
对，
第一名是高雄蓬莱舞台，我忘记那个时候同时是谁了，
500吧。
哦，是 500吗？是500吗？
啊，好像是是是， 500好像是压轴。
今年因为往年其实收视率第一名都是台北，但不知道什么今年台北好像只有 1.7
吧。欸，对不起，今年
台北被骂爆了。
欸，等一下等一下，我有看到很多新闻
关于木曜的是吧？
我的同业。所以节奏机有看，因为我没看，
我全程都看台北的。
哦，我有看了一段，
因为我家里就停在，因为我家里有一些是木曜粉，所以他们其实就木。
你的感受是？
我觉得其实我不知道是。因为中间他，我觉得，因为我看是东森直播的那一种，因为我们不想看广告，所以我们看那种全直播，然后就看到现场很干，然后主持人不会跟现场的朋友们，哎，等我讲什么？
没有啊，你就讲，
你就客观的
描述你的感受，
没有互动会有点太空。但是其实看焦哥的话，他其实就算你今天是全程直播，就是你就算没有在电视前面前，他还是会想办法的跟下面的观众互动。然后其实东森，我觉得可能是东森的问题啊，或是他们就是给他的直播的那一个团队那边切镜头切的不是很好。对对，因为你刚刚看，你可能看到主持人已经很努力的在跟观众互动，但是他们的互动方式是。镜头会带到观众，然后你可以跟主持人可能连成一个爱心那种感觉。对对对，但是他没有同时带到观众的画面，你就会看到主持人很干的，就是一半个爱心，然后
真的蛮尴尬，
你就真的不知道在干什么，然后你就觉得这个
导播在干嘛？
对，我们家一直在讲
要切浪的，你的意思是这样？
就切的
是要切字母画面嘛，应该要切
对，要切字母画，切到都要，
因为他那个
荧
幕
分割画面，
不是因为投在现场吗？
对，但是他给我们看的都是一直是主持人那
个
地方，主要是他都给我们看，而且他那边因为后面在 setting， 所以他其实也没有一个投影到一个正前方的大萤幕，他的大萤幕好像都在左右两侧，所以我觉得舞台也有问题，然后跟最大问题是导播，因为我们家一直在喊说导播导播你怎么，我们真比太激动，然后导播行吗？
重点是你们还是没转台耶，
对啊，打给麦丽坤，
因为我们主要是家人的聚餐啊。所以就是那个
就是陪伴就好，
就是那边骂完之后，然后就转过来，哎，喝啦，
还是导播要喝一次。好，不过讲回罗志祥，我很容易发生。
台北很差，然后罗志祥第二，然后第一名应该是高雄的
蓬莱舞台，
那应该是500。
对，我记得是500，500在高雄，
毕竟
我是五迷，另外一个五迷，
毕竟500这个。就是应该一直都是有收视稳定的
保证
之一。对，我可是我后来也以为罗志祥会是第一名，因为很多人涌进去看，不是吗？
而且不是应该说就是看你是哪一台播他吧。ND 如果要转到 NTV 才看得到的话，其实不是特别容易。大概就是新闻台转来转去。
我在我家是83台。
我是找线上的啊，我直接
是花莲，大家就你要特别就是哦，知道罗志祥在花莲，然后特别转过去这样。
可能那一段特别高，但是没有把整个平均拉起来。
但很多人去看，可能也只是为了看他长怎样吧，就是付出会有什么样子。
对，我看他会不会是
后续
那种围观的样子。
对，但后续的效应怎么样就不知道。
他好像没有变，没有很走中。
没有，他其实还好，其实还好，而且可能是全程戴墨镜。
没有，他之前有发胖很多，就是然后他就是很，我看过他就是很认真在把自己身体弄回来，也是
蓄势待发。
但他就是要对啊，就是要准备付出啊。
毕竟是一个唱跳歌手，这样
跟韩国瑜一样。
好了，我们就看他之后这个表现如何，会不会哪天中国又说啊解禁的时候，然后要跑回去又消失？
我觉得也是蛮
有点难，有点难，
很难吗？
我觉得他另一半是中国人，所以那前
你是觉得他不会被解禁，
就
是
不会被那么容易轻易的原谅啊？因为毕竟他惹到的是就是、对，我觉得应该不会那么轻易，而且听说
那庄长青后台很硬，是不是？
对啊，听说。后台不是蛮硬的吗？
不晓得，
而且我觉得他现在就是大家因为一个是中国人，一个是台湾人，所以就有点站起来了。所以我觉得要回去有点。
是中国人啊，他是中国原住民
族啊，对啊，我都忘记了。可是他现在在台湾待那么久，应该还是会被人家觉得怎么样吧？
静观其变了。
期待他的表
现。不过在罗志祥回去之前，那个花莲的县议会其实有吵起来，他们就是说什么罗志祥回来会有不良的影响。我觉得这个说法有点太过了吧，就是你会因为我想上台就是唱歌就觉得哇，所以就是乱约炮或怎样的人都还可以唱歌，那我要去约炮，会不会这么这样子吗？对，
是什么打电动会让孩子变坏？
对，就是那种很老的论述。对，然后我就想到这实在是
滑坡了，
对，
滑坡。
好，
好，我们给这个罗志祥付出这件事情一个这个新闻一个分数，我们都会给5颗星的分数，
所以1到5颗星这样
给。对，
你说给他的表现还是给这个新闻？
给这个新闻，给这个新闻。对，然后通常他都会，你先给分。
我想一下，
他会从娱乐性角度出发，
4颗星吧。
对， 然后我就会从新闻性，我觉得这个新闻就是大概有 3.5 颗星可以讨论，就是师德跟那个就是跟这个人的机会的问题，对 ,3.5, 嗯，来换。
我的内心我觉得有到 4.5 哎、欸，
你说他表现还是什么？
没有表现，当然他就是那个年纪跟他那个水准是 OK 的，嗯、但就是我会觉得这观众也是蛮厉害的，很包容心无限这样子。
好，给观众 4.5，
他们把公跟私分得很开啦、嗯。对对对对对，
我觉得差不多3.7、3.8，
给很认真的跟 Google Map
很 detail 的一个评分。
对啊，因为我是觉得在当下发生的时候是确实。
有热度，
让人很好奇
哦，真的。
可是后续就会觉得好像就是这样，嗯，就是好像也没有到太
一夜行情，对
对，也没有到太意外，
对。而且他如果想要付出的话，他也应该要交出这种
成绩
度的表现
哦。
嗯，
好，所以我们下一个新闻是什么？
下个新闻呢，就是讲完了罗志祥，我们来讲另第二波，就是我们第二波冲完中国的人，这样是萧敬腾。
哦，今天是一个什么令人失望的偶像大集合？
哦，天哪！
康熙来了旁边那个标题，
不要一直跟我讲康熙。好，然后反正萧敬腾呢，就是在这次的跨年晚会呢，就出现在了我们的肥味央视上面。
好的，
嗯，
对，然后他这次跟着那个袁娅维就合唱，唱了一首就是好像什么两岸都是同唱一首歌这种歌名吧。
嗯，
对，然后里面就是一些老套，就说哦，我们就是什么祖先都在这里啊，然后大家唱了一条歌，然后怎么样才会赢啊，什么之类的，
嗯，
要同心协力啊，回到故乡这样。然后最特别的亮点应该是这次的，就是编曲跟歌词呢，里面加入了台语
哦、嗯，
所以就连那个不会唱，我还特别去查袁娅维是哪里人，袁娅维是湖南人，他还特别就是用他憋脚的台语，就是唱了一段这样。
所以他不是闽南人，所以唱闽南语吗？不是，
对，他不是闽南人，他就硬要硬唱这样。
啊、
对，我真的不看字幕，我不爱唱什么东西。
真的
对，好，反正他们就唱了这一段，然后就传回台湾，台湾人就是啊。
歌迷又崩溃了，
萧敬腾已经变成这样了吗？
其实这件事情我没有在新闻上看到很热哎、欸，
嗯，
我是泪腺传给我之后，我才知道原来他有在对岸唱这首歌，然后我们才收录到央视一分钟。
我们其实也是在工作之余，
对，
现在
意外知道这件事，
所以他是音德值很高，是不是？
没有
烧起来。
我其实觉得。我觉得他以前就已经唱过类似的歌了，
嗯，
这也不是第一次，
对，
所以我觉得那个稀有性好像没有这么高
哦，就没有被吓到感觉、嗯、他已经很常跟周杰伦在对面打球这样，
对，他就是一个感觉已经很在中国活动的人，
对
对对对，
所以你不会突然意外说啊他怎么填供，
他就是
他已经填过了，
成功版的杨宗纬这样子，
对，然后再是他音德值可能也偏高了，
嗯，
应该是有偏高
了，目前
了。
嗯，他是做蛮多善事的，我印象中就是常常看到一些捐款或什么之类的。
对，但是我们的央视一分钟播完之后，我发现底下观众留言也有很多人是第一次看到，
对，吓到，
然后整个就心碎了。
对、啊，哦，我对老笑会死光。
因为我们那一天的封面是罗志祥跟韩国瑜嘛，
对。
可是我原本预期就是留言应该会比较多罗志祥，结果都是、啊、大部分都是萧敬腾。
对，大家都很哦，我来看舔公艺人了，就会怎么都在买一送一，
还有一个舔公艺人。什么？我的潇潇居然跟裸裸摆在一起！
我那时候看到我也很难过。
哦，你是小粉是不是？
我曾经是。
你喜欢阿飞的小蝴蝶还是王菲？
应该是 Marry Me 那首，那首就特别、哦、那一张我特别喜欢。
哪一首？哪一首？
有一首对，有一首对对对，他那时候我特别喜欢，但我那时候就看到就
不用含糊其实认真讲出来。
哎，没关系、啊。
我以前也蛮喜欢他的歌，可是我看到新闻觉得还好哎、欸。可能也是跟我刚刚讲一样，我已经有心理准备了。
就是因为你大概知道他在那边的那个歌唱节目，也是不是一直在当那个？
对啊，然后又看到他跟周杰伦在那边打球。
对啊，對啊對啊
只是就没有想到，就是看到他在唱歌这样子就。
对啊，就是说你可以去选择，如果你是去那边唱别的歌就算，去唱这种红歌，就是又感觉又进了一步这种感觉。
对对对对，嗯、就知道你哦，你就是想舔这样子。就节目我还可以忍。
对对对
对
对对对，工作机会好了，算了算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对对对对对，毕竟人还是要讨生活，但是看到那个就嗯。好，先这样好了。
现在
我觉得比较冲击，应该之前新疆棉陈奕迅的那一次。
哦，对，那时候我们比较崩溃，因为我们两个
是
陈奕迅迷。
对，
心碎啊！我也心碎啊！尊重一下。
那其实还是有很多艺人，只是大家平常如果没有在看对岸的央视的话，比较不会知道，因为像我记得仔仔周渝民也曾经出现过在上面。
哦，好像有，
对啊，
有这个讯息。
对啊，对啊，其实很多啊。
但我们不是他的粉。
所以就没有感觉。哦 OK， 哦 哦， 哦，好险我没选 F 四、啊。
我其实一直都不知道 F 四是什么，然后我是看那个痞子英雄才知道周渝民的。
哦，我们实在裂痕是越来越大，
这个裂痕有点太大了吧？
是啊，我那边桌子快掉下去。
你知道你人生
中高度差越来越多。
第一个唱歌人是谁啊？
第一个吗？
就是你人生
中小时候最喜欢歌手。
我小时候曾经接过一通电话调查。然后那时候就是我妈先接到了，她说哎，你可不可以问一下你最喜欢的歌手是谁？然后我后来就是我妈就叫我讲，然后我就说王力宏。哦，所以应该就是周杰伦跟王力宏。
哦，那还算是有跟我接到。
对啊，对啊，对啊，
对啊。
只是你不知道 F 四是谁而已、
因为我就不是追星族啊。
我也是，对，所以我就对他们
真的不熟。就 F 四没到追星，但就是会知道、那个。
像我到现在不知道暴龙到底谁说话。
暴龙是
演暴龙谁说号
言承旭吗？对，
我不知道。
没有，那是麻辣鲜师里面的。
我长达这十年时间，以为是朱孝天的说话。
Oh my god！
我想问你们一个问题：徐若瑄跟蔡依林，你们觉得谁比较大咖？
大咖吗？
蔡依林，
我可能会选蔡依林。
大咖应该讲工作的话，应该是蔡依林。
哦，那就还好，因为我经纪人问我说这两个哪个比较大咖，然后我说蔡依林，然后他很 shock。他说：“明明就是徐若瑄，
蔡依林吧？那价码应该不一样。”
我也不知道。
可是徐若瑄比较厉害的是，她演跟唱都是可以横跨一脚的。那蔡依林的话，就是标准就是唱，
对
对，
就是唱推到顶点这样。
对 对， 對，但她的就是国际都知名的歌手这样。但那个徐若瑄可能偏向是演艺事业啊。
因为萧敬腾跟他们应该也都有合作，
应该有
合作过是要有合唱歌的。
对啊，应该有合唱。
徐若瑄我不知道有没有，蔡依林应该是有。
其实我是最近才知道徐若瑄也会唱歌的。
嗯，我那天在做说那个徐若瑄攻巨蛋的时候，我说那巨蛋那么大，要唱什么？
因为真的很久很久很久很久以前，
我真的覺得
我只知道天使星而已。
意难会飘出来了。
天使星应该蛮久吧？
对啊，这是他出道的时候。
天使星是什么？
我只知道不败之
恋，是他出道的写真集。
写真集，
哦靠！我以为你在讲歌，我刚刚以为在讲歌。
我们不在讲歌，
我想说跟
我们
没关系。
我们在讲一男人的东西。
哦，对不起，对不起，我先下线。
下线，
萧敬腾被我们遗忘。
对，我们讲回来好了。就是我那天看到他是有台语的歌词，然后我就吓到，我说：“哎，到底怎么样会写出这个歌词啊？”然后查一下，哎，方文山写的。
哦，
我说：“哦，干，果然是就跟周杰伦一起过去的小伙伴啊。”
对啊，因为方文山他就是很喜欢写一些那种
中国味、
中国风、古典诗词风的。
对对对对对，很多很多。
所以去那边应该超受欢迎。
对，而且那个中国的歌词都写超烂的，什么那个在十年前老鼠爱大米这种等级，在方文山过去就是屌打一片这样。
对，然后而且他们现在又很喜欢写那种古风的歌词，然后都写得很。乱七八糟，
写一些那种古装剧的片尾曲，这样什么《芈月传》啊，什么东西。
所以方文山其实应该也很少在台湾活动了吧？
因为他的主要 partner 也过去了。
可是他写词可以在台北写啊，还是他一定要到那边写？
可是应该说，不管他哪边写，他的心已经过去了。
周杰伦就是一个会把他身边的那些
小伙伴都带走，
就都带到身边的那种感觉。
那弹头怎么还在这边？
那就表示他可能
等一下，大同也算是周杰伦体系的吗？
我说弹头，
弹头，弹头，
那就不好说。
方文山，
对，就是写出这种歌词，他可能就是比我是觉得比萧敬腾还严重。
但萧敬腾我是真的没有很意外了，对吧、啊？只是这个新闻也没有烧很热，就也是很有趣。
我觉得大家已经有点慢慢学会给一些空间。或是
习惯了吧，应该是习惯，
就习惯了吧。
我觉得疲乏，
有一点疲乏。
像他那个时候合唱，就是他还有录一个，其实有录个 MV 版，我找到，然后就又找了就是欧阳娜娜、啊，然后还有就是袁娅维这些，他们就合唱这样，然后看到欧阳娜娜就说哦不意外啊，就是这样子咯。
对啊，就习惯说你要去填空的话，那我就也
就是那个广代就告诉你有这个套餐的。
对，
我们欧阳娜娜同捆包要不要用？这样很便宜哦，真的。
但的确这类的新闻就是现在在炒大，好像就是也觉得哦，那就唱啊，然后就是没有
知道，就像你哦，我难过这样就过了，
对，就难过
一下。可是其实最后严重到最后就会变笑话。就跟欧阳娜娜一样，就后来就会变笑话。就在台湾这边，大家听到的名字就会觉得是一个笑话。
那听起来是有点
惨。我觉得还是看个人的应得值跟作为吧。因为
他继续一直狂拜应得值才会。
对，因为欧阳娜就是完全从零开始一直往下走，他没有累积任何东西，没有钱可以花。对
对，然后他有什么200块新闻，而且根本不是他，我记得是他妹吧？
那是妮妮吧？对。
然后大家就觉得欧阳娜娜
捡到
200块，
那是人民币啦。 好，我们给这个新闻一个分数。我萧敬腾真的是没有很意外，我觉得方文山我还可以多给他 0.5 颗星，我给 3.5 好了。
我应该也是 3.5 哎、欸。
嗯，我应该也差不多给 3.5。
好平均哦，来突破一下。
没有想给
三颗，
因为他是萧敬腾粉，
就是
不想看到这个新闻，
不是应该更高吗？
没有，就觉得这新闻也没什么意义，然后跟就
看了难过、哦，不想看，不如不看。
也没有到难过，但是看到那他唱的时候就觉得很别扭那种感觉。哦，我昨天看那个一分钟的时候就。
不行啦，我们这不是唯恐天下不乱，是唯恐你以为天下太平。你要面对现实。
我有面对啊，我就看他就倒抽一口气，就嗯好，嗯 好,
好，
那
三颗星。
对对，先这样子。对，我昨天还在想说要不要退追踪，
退追踪我们的频道吗？
不是的，
你敢报萧敬腾的不对，
不要再知道了。
我给这个电视台三颗星。
他因为萧敬腾平常都在晒猫晒狗，就想说好了，先这样子
好。然后我多晒。带点狗好了，之后才可以到对岸去转。
对，有应得值。
好
好
好，我们连续看完两个娱乐类的新闻，嗯，接下来是要回到一些比较严肃的话题，
也没到很严肃了，
睡着的话题。
所以是有一个人在那个元旦的早上在吹风的故事，
就是台北市长柯文哲，
对。
就是我们元旦都会有升旗典礼嘛，
对，
然后
你有参加过吗？
没有，怎么可能参加
升旗的来？
谁要去升旗啊？你商学生的时
候升旗、欸，可是听说以前去都会送一些什么国旗围巾、国旗什么
小物，哦，限定的，限定的，
就没有想要。我以前也不会想要。
对，
好，然后反正升旗典礼就是总统府办嘛，然后会找一些什么首长啊、贵宾啊什么去参加。嗯，然后那天早上典礼就是有媒体就拍到说柯文哲一个人站在那边。然后好像站了40分钟、就是在吹风、然后前面刚好是轮到三军仪队在表演，所以整个画面看起来有点像是他一个人在阅兵、
好险有三军仪队，不然我也是Foodpanda没有人来开门。
然后这件事、出来之后呢，就柯文哲身边的一些亲朋好友
柯势力就开始运作起来，
觉得为他抱不平、说怎么可以让一个台北市长就是站在那个寒风中吹40分钟，太过分了，马上出来开始痛批。像是他老婆陈佩琪呢，就跳出来骂说、你们这样子就是不尊重他，然后
对
他好歹是个大咖，你怎么可以把他跟一些医护人员，因为他身边的空位其实是等下要排给要出来的医护人员站的，你怎么可以把他跟一些医护人员排在一起？然后民众党也粉专也发文说，你们这样让他罚站40分钟呢，就像羞辱台北市长，就是羞辱台北市民
哦，滑起来！
想说我什么时候被羞辱到
了？我被羞辱了，
我没有感觉。
可是他们主要一开始整点应该是在讲说，就是为什么那80个就是医护人员可以在总统府里面，
对，
然后他却在外面
等。总统府说他们的府内已经有80个人，加上一些要唱国歌的防疫英雄在里面 stand by 然后所以说没有空间再让其他人进去。
他们说，难道差一个位置给他吗？
但是其实也不只是柯文哲一个人在外面，
对，
因为像是尤熙坤啊，然后还有陈菊啊，他们其实都被晾在外面吹风。
对，所以他每站了40分钟，哦，他比柯文哲晚到2-3分钟而已嘛，
就是站了38分钟。
OK。
所以整件事情其实就是总统府刻意把贵宾叫来一起吹风，但是吹风的不只有柯文哲而已，但是柯文哲身边的人特别生气，然后要一直叫总统府出来道歉，然后说什么怎么可以这样子啊，真是不尊重啊，或是就是故意用一个就是加怎么讲就是在公共场合
羞辱他，
羞辱报私仇的感觉，对，公报私仇的感觉。
我觉得应该是一个资讯落差吧，可是一开始那个图看起来太耸动，就是哦，怎么他一个人在那边，然后就周月一徐在前面，
对啊，
然后到后面才挖出来说，哦，其实旁边还有两个绿营的高官也在那边，然后就啊，怎么办？我今天是要撤退吗？还是我卡在这边？
但是应该他那个直播的时候，应该会有看到旁边有一些人，也在那边。
你怎么会预期这些柯粉会看直播呢？
可像是北市府的，因为北市府应该也是柯文哲人嘛，然后他们自己就有发觉到说，旁边有一些绿营的人，那代表说这件事情不是一个故意的特例，
对，
然后他们讲说，嗯，那我们就鸣金收兵，我们就没有要继续吵了。
对，
但是柯粉们就没有要管他们的意思，
就那个图可能已经传出去了。对，
对啊，因为柯文哲后来还有说，他亲自传赖给其他的人，他的人说不要再对外发言这件事情，
因为他自己应该很清楚旁边就站别人。
对，然后他还说就是不要再兴风作浪，然后蔡壁如不是就说是在讲谁兴风作浪，
就是在说我们这些，
因为他已经冲出来了，然后就是帮他大骂一声，然后被说被里面里外不是人这样。
我不知道啊，其实因为那一天的。我们这一分钟有播啦，嗯，对，但在播的那一天其实还同时发生另外一个柯妈妈的事件，
对，
然后后来我就觉得不要再放，因为我不想要一集这么多就是柯的事情，
真的
柯的比例比较高，
对，因为我们频道柯的只要一出来那个就是会掉下去，
而且就算他做一些真的很会让人讨厌的
事情
啊，也不想看，
对对，就是也懒得讲了。
而且那天其实我们最后在讨论柯妈妈的时候，我有跟丹凤也在讨论说，就是到底要不要做这则新闻。就是先不论篇幅的话，我自己是觉得好像柯妈妈这件事情就是有点就是很边缘，就是就是一个政治人物的妈妈，然后她就是一个就是可能就是那种阿丧榕树下的阿姨，很喜欢乱讲话的大炮型这样。然后我觉得好像就还好，就觉得哦，她的确就是讲一些很蠢的话，什么哦，连坤文长得很正派啊，做一些好事啊，
可是我觉得她荒谬的地方在巧遇的。
哦，对了，其实她巧遇这件事就比较白痴这样。他说：“突然去杀戮，然后突然遇到了，
然后没有特别支持谁啦，可是拍照都比武啊，
我没有要支持谁，他
我也没有什么投票权啦、啊。可是呢，我就是觉得有些人就是恰牙牙，就很讨人厌的、啊。
对啊，这件事情我自己身边是有那个就是民众党的资深支持者，就是很不爽。
他
我觉得柯妈妈在民众党里面，真的可能也不是特别讨喜，
就是、很不爽党，就是对这件事情就是放任这件事情，然后新闻到处乱飞，然后影响柯市长之类的。
哦，如果我是柯粉的话，我应该会觉得，
对，
到底在冲在小，
对他都不新政治，可以管一下他吗？
对啊，但站在风下面吹那个，我也是，因为我这几天想到一张图，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去搜寻，就是威廉王子他其实有一次在下车的时候，他就是对着群众比 OK。然后那张照片有一个角度是从 OK 的另外一面看，这样就看起来很像中指，就是、
哦、好像有看过这个，
就
是说
他好像就是对群众比中指，结果后来那张图就是传开之后，后来才发现原来是比 OK， 那我就觉得这实在是
捕风捉影，
很容易捕风捉影，
对啊对啊，其实各个阵营都有曾经发生过类似的事情，
而且就会有那些那个先锋军就看到黑就开枪，
对 对，那种是最容易死在滩头上面那种送信送命的，
每个阵营都有啊，大家自己心里有数，
对啊，
有些粉专的
都讲得出名字来，但我是觉得，那我们刚刚讨论到柯妈妈，所以其实会觉得她讲的话很莫名其妙，但是后来我们想一想，就觉得说，因为她的妈妈就是如果会挺她的话，也是。可想而知，但是他今天也不是说，我觉得那个有一点像是记者故意去让他讲这些话出来，然后制造出一个
没有，以我对就是身边的人对柯妈妈的了解、哦，他就是很喜欢对外发言，
所以他可能不一定是
只是一个愿打愿挨，
他讲得很开心。
我看起来他的确讲得很开心，
他对于他自己有话语权是很骄傲的。
哎、我儿子真棒，让我有机会讲对着麦克风讲话。
对，
他觉得他这样很光荣。
对，我每次看到柯爸旁边眼神死，我觉得很好笑。
其实我跟柯妈跟柯爸吃过饭
哦，更多劲爆
的是什么？
在2018大选之前吧。
哦，
对，但那一次为什么会约到我也忘记，但就是有很多人啊一起吃的、啊，对啊，然后就是。他们是主要是想要请教我，就是大家网络对那时候柯市长的意见吧，对啊，
哦，测风向吗？
对啊，我也实际讲了几个这样，他们也是听得点头如捣蒜的，谁知道过几年呢？
所以后来就有那个什么 TPP 新闻，
我听懂了
，就是这样操作，
是啊，就是要做一个这样的
新闻，照做就对了嘛，
对。
哎，不知道，我觉得有时候人啊就是撇除政治来说，其实不管各个阵营，有时候我们私底下，比如说录节目，难免会遇到平常大家可能比较不喜欢的人
啊，真的。
可是私底下你遇到之后，你又觉得他其实可以当朋友，你就会很矛盾，你就觉得，哎、欸，他本人怎么那么正常？
所以他在外面表现出来，可能是他的
人设，
或是他的 刻意要这样子做。
有很多这样子的人、欸、其实有很多，
真的，
对啊，所以有时候真的，有时候其实我在评论这些事情，或是播大家写的稿子的时候，自己有时候会想到他们私底下的一些言论，然后他就觉得算了，好怪了，反正他们必须要对公众负责。
就毕竟是公众人物，
我觉得要当做这种就是播报这种角色，真的是要把自己个人的那种跟大家连结，就是断的比较。
对啊，但这个有点离题啊。你说露西派也上过模范时刻，
真的
对啊。
我还要讲他是废物。
我那天写的时候，
他爸讲的，不好意思，
辛苦他爸讲的，对
对啊，
对啊。但那个就那
感觉真的很怪，像我很相怨的人，我就觉得很恐怖，
就可受公平了。对啊，所以站在吹风，
我们是没有多讲他什么、啊，但是他就是我说露西派啊，就我没有再多就是讲他什么不好，就是针对他有发生过一些比较比较白痴的事情，
希望身边的更多的朋友们都可以自重，
对，大家不要再这样为难我们了。
我们要捅的时候还是会捅下去的。好，那给柯妈妈一个分数，
柯妈妈
是柯妈妈
灵魂的吹风吧，给蔡碧如一个分数吧，
给柯家人一个分数。
Oh my god。
我觉得真的是有点北蓝，可是新闻性真的很普通，两颗星吗？
我觉得一开始觉得好像有什么，但后来也真的觉得还好。
挖下去又发现都土亮，
对，发现有点亮亮的，然后以为是金子，然后结果是糖果纸，
是那个人一开罐拉环的，
对，可能也三颗星，
两颗，超无聊，我真的都不知道在干什么，你知道吗？我看那新闻，我看。这到底是在报什么？好好好，
大家发现
徐尚
基刚刚没有发言。
对，我想说这
那你就
烂新闻，
等到
下个新闻就好了。
我应该也是2颗到2.2之类的，
真的好惨。
对啊，
我们现在可以解释为什么观众不喜欢看，真的好无聊，
连我们自己都不喜欢啊。
真的，
可是有时候我们在播这些事情的时候，为了要平衡各个阵营的立场，还要硬塞几个，就觉得也是很好笑。
真的，
对
对啊，
像是我们就最常需要找到就是。民进党的一些不好的新闻，
其实他们也蛮多的啦，
就是应该说民进党的新闻就是他比国民党高干地方他会犯一些比较复杂的错误，
对
对，所以就是我们就变要用专题视才能好好的就是处理他们，
要先厘清啊，
对
对
对，
很常我们讲完问题是什么时候大家就已经懒，
就不是很好笑，不是那种发言讲出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腿漂漂亮亮的这种，
对 对， 對，或者什么吃了以后鸡鸡会变小之类的，
对，他们不会犯一些这种很算是浮夸或是发言上的问题，
不会给那个党外势力递刀子，
心机比较重，
对，他们就是直接在政策上做一些
奇怪的调整，
奇怪的
調整，我来转动一下这个字好了，
例如升格，
对对对对，现在血变的货，哇，好厉害，
然后就会有点难去抓到一个点，
对，
比较难简单的嘲笑他，需要花一点时间来深入的嘲笑他，
对，就是把且变的货，然后在我们选那边笑，别人就很是好 nerd 的，
对，但是等观众要看懂之前，他们可能都先走了，然后就说啊，你们怎么都没有讲民进党？
真的，我是很奇怪，你们往后你没看完吗？
对啊，那难道那个谁不是民进党的吗？
对啊，
对啊，所以一定要放头条，第一个进来就先讲民进党，这样才可以。
对，然后
但通常大家就是直接走了，
或者是聊天室就安静2分钟。好了，要讲民进党，我们就来讲民进党。好。下一篇我们就要讲这个民进党政府的经济部长王美花的故事。对，王美花最近上了那个媒体人黄光芹的节目。然后他就聊到说就是最近一连串的政策。然后黄光芹就问他说你们是不是2025就是有个废核家园的政策，然后到时候呢就是核电要归零嘛。
是。
所以到时候的配比就会532。5的话是他们现在主打的天然气。
对。
然后3的话是就是还是要燃一些燃煤。二的话是再生能源，就希望到时候再生能源可以拉到20%这样子。好，然后他就说，可是根据最近经济部自己能源局的报告说，预估到时候只能拉到15%，
好像做不到这件事情。
经济部自己就说不行，那怎么办？他说啊，这个就是这不能说是跳票啦，应该说是我们预估的时候有点落差这样子。他就说呢，为什么呢？他说因为我们最近经济就是起飞的太快了。所以就是导致我们用电量跟我当初蔡英文在选举的时候用电量预估差很多，
所以
你知道吗？那个分母变大了嘛。
他现在是怪民间企业做得太好，
对，你们就不要那么争气，导致我们的绿能都跟不上，
我们力争上游的程度太高，然后我们的 对，没有办法实现我们的能源政策。
还是说，哎、欸，我们分子都有到哦，都是因为力量太大的关系，所以以后我们那个分母估小一点，大家就爬出去往上爆这样子。
所以现在要解决限电的方式，就是直接把外资全部赶走。
对对
对，就工厂不要开那么多。
台积电 shutdown 两个月，
台积电股票先跌个10%，产能先扣一些起来，那就不会这样子超过这个能源政策的
限制。哎、欸，我问你们哦，股票跌到5000点跟停电一个礼拜，你们选谁？
哎、欸，其实我不知道等到5000点会发生什么事，因为我没买股票，所以我是
没有，
可能会
没差吧。
我可能会选停电，
因为你有买吗？
没有，
因为我觉得
我现在没有买。但是如果停到真的跌到5000点的话，会很可怕。
我也觉得应该会很可怕，嗯、就是接近有泡沫化的感觉，
就是大家会疯狂抛售，然后有些公司可能就会破产，
嗯，
然后就会一连串效应，
对。
之后可能就变停电一个月这样，
对不 对, 對？我也觉得我也会选停电一个月。
所以其实这两个是互相影响，但大家会觉得就是经济优先这样。
大家嗯，就一般民众都会想到的时候就会想说经济优先吧。嗯，
应该停电的时候就觉得停电优先。妈的，我的电呢？我刚打到中路啊！
但我觉得大家民众的思路就是比较单纯，你想说经济好了，我们就有钱，有钱就会有很多能源，
有钱就有电啊，电的，
大
电
大
电。
嗯，
这应该是没有成正比的关系哦。以目前的这个经验来看，应该是不成正比。
对，就它其实是没有办法这样直接去假设的。
但我觉得赌鸡排太可怕了。
对，然后反正
赌鸡排是因为王美花讲的嘛、
就是。对，就是他又问他说：“哎、欸，那讲到电嘛，就是他就说，那郭台铭最近刚投完公投以后，就讲了说，2022就是一定会缺电。那你部长怎么看？”那部长就先说啊。他郭台铭应该是讲2023呢，不好意思嘛，他就2022不会缺，可是2023有可能。
为什么要主动帮他凹到2023？他就说2022不是吗？
对，他说那你觉得2022不会缺？那我们来要不要跟他赌个鸡排？他说他一开始就愣住，想说嗯，部长还有点良知，觉得不能这样。他说嗯，哎，赌鸡排不错哦，我来赌吧。我说那你在想什么？想说我有没有钱买鸡排？计算一下这样。
到底为什么还要回他赌鸡排？
对，还觉得很不错。
所以缺电就是赌完鸡排的时候就没事。
对对对，就部长应对缺电的方式就是我们请你吃鸡排，
在家停电的时候吃鸡排。
对。
不会啊，到时候停电，他说这是跳电，不是缺电啊。
对，就是那个有人误触开关。
对。
可是不过在讲到这个缺电内容的时候，王美花有一段我觉得讲的是可以接受，就是因为一投完公投，那个郭台铭就跑出来说一定会缺电嘛。
嗯，
对。
不过郭台铭意思应该是说我们好像摒弃了核能或什么之类，就会导致2022缺电。可是郭台铭那个王美花说，对啊，就是我们如果让核四过，核四也不会在10年内运转。所以2022会缺电跟核四一点关联都没有。
对，
所以理论逻辑上是这样没错。可是我们的确还是在缺电危机的之下。可是你就讲鸡排，我就觉得你真跟郭台铭一样蠢吗？
没有啊，现在那个三阶那个过了之后，不就他们那时候不是说就比较不会缺吗？
对，他意思就是说，就是因为三阶要外推，所以可能会导致整个形成延后一些，
供给会再往后。
对，所以他说2023可能会导致一个就是有个瓶颈，就是我们三阶还没接上来，可是就是我们。用电量
是还是会往上升
炸，然后
经济会一直发展。
对对对，
这样还要鼓励大家换电动车。
对啊，
我还没讲，
好矛盾。
还是就是暂时大家都不要换电动车。
王美花的说法是还是不会缺电，就是意思就是说真的缺的话，我们就是加到燃烧那个天然气或煤炭。就是因为绿能不够，可是我们还是会烧到够电这样。
嗯，
对，
就是到时候台中人就是帮大家吸一点，
哦，看起来就有抽哦，抽什么抽那个废气？
吸一点火力发电厂的废气，大家台湾就撑得过去。
其实台中的那个废气跟火力的发电厂到底有没有关系？
对，我听说很多人说没什么关联的。
因为如果有关系的话，那夏天为什么这么清澈？
应该就是他不能说是完全的原因啊，因为我觉得他们讨论空气污染的时候都喜欢说。就是火力发电厂害的，或者是就是对岸的脏空气害的，
嗯，
但我觉得应该
都有一些，
就是、都
有
影响，有
固定污染源，然后移动污染源，什么境外污染源很多种 啊。但有时候其实很多都跟气那个天气有关了、啊，就是风你在背风面或是什么沉降处的话，就会比较容易堆积，
会卡住啊什么的，或是排不出去什么的。
所以应该是火力发电厂，你还是会制造一些东西出来，然后如果天气不好，可能会导致它卡住。是这样的吗？
可是有另外一个看法是，像云林麦寮六轻那边常常就是自爆，而且就是麦寮那边在自爆、
嗯，
所以这个又
也不知道是
对，又有另外一个解释，就是它确实就是有影响。
嗯嗯，
对啊，
所以是中火的那个处理废气处理比较好，比云林好，
或是中火那边的地形是比较容易把废气
排掉。
其实我
还要隔壁去。
我大学的时候曾经有去麦寮六轻那边采访过附近的国小的校长，就是问他们那边的小学生他们健康检查，有一个身体里面体内有一个什么东西的浓度特别高，然后甚至有人因此罹癌。嗯、然后那一次我跟哦，就是我们现在的同事眼袋，星期一现场的眼袋。我们两个从彰化骑机车，然后就骑到云林麦寮、嗯。然后那时候就你要往六轻工厂的路上，会有一个很像那种就是中山北路那种敦化南北路那种大道。哦、对，但它没有树、嗯，但就是大道。然后因为它有那个很多货车可以开进开出。然后那时候我们就是骑着机车，我就在慢车道这样一路骑过去。然后你就可以感受到你的那个安全帽的面罩如果打开的话，很可怕。会有一粒一粒的
沙
沙的东西一直在
哦，
一直在你的脸上，就是打打打打，
像什么核能特区的那个游戏之类，
对，真的很恶。然后味道就是会有一股很奇怪的味道，
啊、麦寮人啊，真的好可怜。
然后你就边骑，然后远方是一堆烟囱，然后你就慢慢这样骑过去，然后你就被那个沙子这样，然后感觉如果你每天在那边，对你的脸应该就被腐蚀，就变瘦之类的，
搞不好会变出什么变种生物啊？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住在附近的人一定是有很大的影响，可是天气跟风向一定也是
有很大影响。
对啊，对啊，对啊，
所以它都不是一个单一因素可以决定。
对对对
对啊！
而且我有一次从石垣岛坐飞机回来之后，就是因为石垣岛那边就是没有什么工业嘛。所以起飞到海上的时候都是可以看到很湛蓝的天空，嗯嗯，然后飞到台湾附近的时候就看到上面一坨灰灰的东西，
不是云吗？
不是云，就是很明显就是你看到台湾在这个轮廓上面就是一团黑黑的东西，然后就、哎、
可能踩到水神的
东西，不然好明显
后面有东西。
只要难免是只要有都市化的地方就一定会有一些
卡在那边
灰灰的东西，
可是东京的天空就都很蓝啊。它当然除了纬度很高，可能常常有高压笼罩之外，
哦，
它空气是真的蛮好的。
在地面上看，应该是不会有那种感觉。嗯，可是你如果从高空上的话、哦，你跟那个完全没有污染的，跟有一些都市化地方的比起来，可能还是会
有
一点差别
哦。
嗯，稍稍的
这些单批的研究，
后来发现其实也不是这样。
对 对, 對，我现在赶快切割一下单批提出来理论，
又要被纠正。
好，所以我们回到王美化的这个，就是我觉得像民进党就是很喜欢在就是犯一些这种政策上面的一些
调整
對跟错误，然后一乍听之下你也没有办法马上指出他哪里荒谬之处，嗯，但就让我们仔细爬梳过之后发现他有些你怎么会这样讲话或者你怎么会这样做的那种感觉。
对，就那如果你真的说经济发展是导致你缺电的原因，那你应该会说你当初预估错误吧，你应该要承认这个吧，不是说就是我们那时候都 1-2%、
啊、
所以我们都大家都永远都 1-2% 就好了这样之类的，那你就等于先抢先赢嘛，反正我喊一个2025美菲和家园喊出来就很好听，反正到做不做到我们再说嘛。
他们就是很会搓汤圆的，只是会先讲一个似是而非的说法，然后你就觉得啊，看怎么是这样子，然后有些人可能就被迷惑想说那这样他讲说不是跳电而是预估错误那是什么意思，
对，
然后这样你在你找半天的时候他就会默默的就是不再提这件事情，嗯，然后大家就会
就消失在迷雾，
公众就不会再继续去关注这件事情，然后就然后就过去了。嗯，我觉得他们就蛮擅长这一套，
很会
的公关真的是蛮厉害的。
也是新闻查一查发现后面怎么就没有后续到底是怎样，
毕竟社运起家的了，嗯，比较会宣传。
我们给他的公关操作一个分数好了，
公关操作，
我给那个鸡排的操作还是只能给三颗星吧。
我给他们
說，在赌鸡排干嘛？
我给他们说他们的技巧四颗星，
就觉得自己好不容易下庄的时候又讲出个鸡排出来。
我给个3.5好了，嗯，对，3.5，因为就是对。
我应该3吧，嗯，
这个
我们今天评的新闻都好烂、哦，
一个中等的，真、嗯、的、
嗯。好，那就是今天聊完了很多怪癖跟好几个新闻之后呢，那今天就没有精选新闻的部分，因为我们的精选就是杰壮基跟总模两位来宾，就是我们的精选
搪塞，
好偷懒哦。
精选哪一部分啊？是反刍还是
整集都是精选？那就没有精选的。
其实是我们聊得太开心，导致于我们精选被压缩这样子。
没关系啊，但是我相信大家听完这集丰富内容之后、嗯、就是会觉得没有精选也没有关系。
我们就要保留点遗憾，然后我们再下次再请他们来才会有完整的感觉。
对对对，好。 好，那以上就是本节节目。那如果对我们的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可以到 Apple Podcast 上面留下你的五星评论跟你的五星，
还有 Spotify 也可以给分哦。
对，现在也可以 Spotify 上面留下你的五星评论喽。那如果说讨厌我们的节目，或是对我们的节目任何的批评指教的话呢，可以上 IG 然后私讯给我们。我们的 IG 账号是iXRadio EYEXRADIO。嗯，然后欢迎你对于欢迎来指正我们啦，因为我们常常就是会讲一些
对
我们自己的
单批黄批讲出来的东西。
我们对说是我的推论跟假说，
对对，
然后欢迎大家来帮我们验证，这样子。
这个麦当劳理论，
对。好，那我们的节目就到这边喽，谢谢大家，再见。
业配，
业配怎样？
你没有要业配
哦，没关系，
我们要不到，我们要放宽心，
先这样。
就当你什么都不要的时候，他们就会来了。
无欲则刚，好不好？
好，
我们说再见喽，
拜
拜，
拜
拜，谢谢，拜
拜。
拜拜。